欢迎收听《沉睡的人鱼之家》，作者东野圭吾，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主播云天河、沈念如，第22集。首先由门邪致辞，他面对参加仪式的100多人，为江藤雪乃的死表示哀悼，并感谢大家迄今为止的帮助。虽然内心充满了空虚和懊恼，但在大家的掌声中鞠躬时，觉得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所以也稍微释怀了。接着江藤夫妇站了起来，身穿西装的江藤和妻子深深鞠了一躬，用力深呼吸后开了口：
感谢各位今天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，我在此表达衷心的感谢，因为我无论如何都希望有机会向各位表达感谢，所以请门邪先生安排了今天的仪式。
他用克制内心感激的口吻说了起来：
3个月前，为了完成我们带雪乃去国外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心愿，门邪先生成立了拯救会。虽然当时我们很不安，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，但托各位的福，募集到数目相当惊人的款项。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众人善意的力量如此强大。很可惜，雪乃的生命灯火在出国之前就熄灭了，但我相信他深刻体会到自己受到多少人的喜爱和支持。当然，我和内人也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，但我们将用生命来回报这份恩情。
出席者中传来了啜泣声，到处可以看到女人拿着手帕擦眼泪。
有一件事要向各位报告。
江藤微微提高了音量，巡视了整个会场。
如各位所知，雪乃的直接死因是脑梗死，人工心脏产生的血栓堵住了脑血管，但是心脏并没有立刻停止跳动，所以医生诊断可能已经脑死。于是医院方面向我们确认是否有意愿提供器官。雪乃的心脏无法使用，其他器官都很健康。我和内人讨论之后，一致认为接下来该由女儿帮助其他生命。当天晚上进行了第一次脑死判定，我和内人也一起参与了整个过程。24小时后再度进行了相同的测试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。脑死确定的时间也成为我们女儿的死亡时间。手术摘取了她的肺、肝脏和2颗肾脏，听说分别提供给4名儿童。我们相信雪乃的灵魂必定还活在某个地方，已经抓住了新的幸福。拜各位所赐，我们才能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决定。真的非常感谢各位。
江藤夫妇再度鞠躬，会场内响起如雷的掌声。仪式结束后，出席者纷纷来向江藤夫妇和门邪打招呼，虽然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遗憾，但也都松了一口气，也许是终于完成一场漫长战争的充实感。当人潮渐渐散去时，门邪看向排列在会场内的铁管椅，暗自吃了一惊，因为一个女人坐在角落的座位上。门邪发现是新章房子，她仍然低着头。门邪走了过去，难道她身体不舒服吗？但是他在中途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发现新章房子正在哭。 他的肩膀颤抖着，发出了呜咽，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，地上都湿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门邪不敢叫的。荀子感受着桂花的阵阵香气，正在为庭院的盆栽浇水，发现庭院和围墙缝隙之间的野柑橘开花了。每年这个季节，野柑橘都会开淡紫色的小花。他听到咚咚敲玻璃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正在窗户内的千鹤子指着大门的方向。荀子顺着千鹤子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发现身穿白衬衫和深蓝色裙子的新张房子沿着通道静静地走来。他向荀子微微欠身打招呼。荀子站了起来，拿下遮阳帽鞠了一躬，来到玄关前打开了门，等待新张房子出现。
早安，桂花好香啊。
这位特殊教育老师一如往常，说话时嘴巴也都几乎不动。
是啊，
荀子回答。
今天也请多关照。请多关照。
新张房子说完走进了玄关。千鹤子从瑞穗的房间走了出来，行了一礼后走去走廊深处。生人在幼儿园还没放学。新张房子走到房间门口，一如往常地敲了敲门。
瑞穗，我进去喽。
他打开门走了进去，荀子也跟在他的身后。瑞穗已经坐在轮椅上，他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，发型当然是绑马尾。新张房子向瑞穗打了招呼说，
你好，
然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荀子的座位在他的斜后方，那里已经放了一张椅子。
秋天真的来了，从车站走过来也完全不会流汗，风吹过来很舒服。瑞穗最近有没有外出？上次难得出门散步。
荀子说，
结果有一位老婆婆向他打招呼，说他很可爱。太好了，瑞穗的表情一定很棒，所以那位老婆婆忍不住想要打招呼。那天给她穿了她喜欢的洋装，所以可能心情很好。是这样啊，穿在她身上一定很好看。
他们看着瑞穗轮流说着话，这是每次上课前的固定仪式。
那我来介绍今天要说的故事。
新张房子从皮包里拿出书。
今天要说的是小丑鱼和海燕的故事。小丑鱼每天都很无聊，很想去很多地方探险，但因为有可怕的鲨鱼和章鱼，所以玩耍的地方很有限。有一天，小丑鱼正在悠哉悠哉地游泳，突然听到哗啦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冲进水里。他正感到惊讶，那个东西再度以惊人的速度飞出了水面。他好奇地从海面向外张望，再度吓了一大跳，因为他看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在没有水的地方飞来飞去。你是谁？在干什么？小丑鱼问。对方回答，我是海燕啊，我正在找食物。你又是谁？你明明是一条鱼，身上的花纹真好看。他们互相自我介绍后，都很羡慕对方的生活，于是就拜托神明，让他们可以交换身份一天。
荀子听着新张房子说的故事，觉得应该是根据王子和乞丐改编的。当对自己的境遇感到不满时，就会羡慕别人的生活，但实际体验对方的生活之后，就会知道其中也有辛苦和烦恼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小丑鱼和海燕的故事也有相同的发展。海燕发现海里的天敌比天空中更多， 小丑鱼也深刻体会到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找食物多么困难。最后，他们觉得还是自己比较幸福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
故事结束了。
新章房子合上书本后转过头。
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这是关于人生哲理的故事。
熏子说。
无论外表看起来如何，有些痛苦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。所以不要轻易羡慕别人，对不对？
新章房子点了点头说。
是啊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有时候交换一下身份也不错，就像小丑鱼和海燕一样。
他说的话真奇怪，熏子看着女老师的脸。
新章老师也想和别人交换身份吗？我没有。
新章房子偏着头。
但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的想法很奇怪。怎么说？
新章房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熏子的双眼后，将视线移回瑞穗身上。
瑞穗，对不起，我要和妈妈聊一下。
说完，他又转身面对熏子。
请问是什么事？
熏子问，内心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两天前，有一个男人来学校找我，是一位姓门邪的先生。
新章房子说了起来。
门邪先生的本业是食品公司的董事长，但在两个月之前，他为了一个打算出国接受器官移植的孩子发起了募款活动，他担任了那个活动的代表。
熏子用力深呼吸后看着对方。
那位先生说了什么？他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。有一位名叫新章房子的女人担任了募款活动的义工。当然，那个人并不是我。
熏子眨了眨眼睛，但并没有移开视线，也没有说话。
门邪先生说，
新章房子继续说了下去，
他一直在找那个女人，因为那个孩子去世了，拯救会也解散了，但当初募款的钱还没有用完。虽然他打算把那些钱再捐给相同性质的募款活动，只是他希望征求当初大额捐款的捐款人同意。并不是我的那位新章房子似乎捐了一大笔钱，只不过门邪先生无法联络到他，他的电话已经解约了，寄电子邮件给他也完全没有回复。结果呢？
熏子问。
那个女人曾经说自己是老师，虽然光靠这一点等于根本没有任何线索，但幸好有一条线索，他相当了解器官移植的各种问题，也具备了高度的问题意识。门邪先生推测，也许他的学生中有人需要移植，却无法如愿。如果这样的学生要接受教育，就必须去医院上课。于是门邪先生查了特别教育学校，查到了那里有一名叫做新章房子的老师。
熏子握紧了放在腿上的双手，
却发现并不是同一个人。门邪先生应该吓了一大跳。对，只不过他似乎认为并不是同名同姓而已。一方面是因为新章这个姓氏很罕见，但门邪先生在和我见过面之后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什么奇妙的事？门邪先生说，另一个新章房子虽然五官和我完全不同，但无论是盘成发髻的发型、眼镜的形状、服装以及整体的感觉都和我一模一样，所以认为对方是刻意模仿我。所以他问我，我的身边是不是有人假扮我，问我知不知道是谁。你怎么回答？
新章房子对着熏子挺直了身体。
首先，我请门邪先生告诉了我详细情况。那个自称是新章房子的女人做了什么，又说了什么。在了解之后，我对她说，
新张房子调整了呼吸，舔了舔嘴唇之后继续说道，
我无法回答是不是知道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但如果不会造成门邪先生的不便，这件事可不可以交给我来处理，并希望不要再去打扰那位女士。无论门邪先生如何处理那笔捐款，我相信他都不会有意见。我就是这么回答他的。
荀子缓缓放松了握紧的拳头。
门邪先生同意了吗？他回答说，知道了。我猜想他可能察觉了什么。是啊。
荀子终于垂下了视线。
薄膜太太。
新张房子叫着他的名字。
如果你什么都不想说，我就不再追问了。但如果你觉得说出来之后心里会比较舒坦，我很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因为我猜想除了我以外应该没有人能够听你倾诉这些事。
荀子对新张房子顾虑到自己心境的谨慎发言感到赞叹，再度体会到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。
最初是因为我偷看了你的皮包。
荀子说完抬起了头，戴着眼镜的新张房子瞪大了眼睛。
你偷看了我的皮包吗？对不起。
荀子说。
那是你开始为瑞穗朗读绘本后不久的事。我走出房间去泡茶，刚好发现当我走出去时，你就停止朗读。我看着你的背影，忍不住产生了怀疑。你真的把瑞穗视为有生命的学生吗？是不是觉得他已经脑死，为他上课根本没有意义？
新张房子的视线在半空中飘移，似乎在搜寻记忆，然后终于想到了，缓缓点了点头。
原来是那个时候。对，我记得。是啊，原来你在背后观察我。那次之后我就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。差不多刚好是那个时候，你朗读完之后去厕所，放在椅子上的皮包因为书的重量快掉下来了。我想要把皮包扶好，发现皮包里有一张宣传单。虽然明知道不能这么做，却还是擅自拿出来看了。因为我看到宣传单上有移植这两个字。没错，那张宣传单就是学奶拯救会的募款活动时发的。我看了之后很受打击，越来越无法相信你，开始觉得你表面上为瑞穗朗读，但其实内心是蔑视我们的，觉得我们花了大钱让他毫无意义地活着。如果提供器官捐赠，或许可以拯救其他生命。
新张房子露出落寞的微笑。
是吗？原来你这么怀疑我。但为什么想到要去参加募款活动呢？
荀子转头看着瑞穗，穿着红色连帽衣的爱女轻轻闭着眼睛，她的双眼应该永远都不会睁开了，也听不到任何话。即使这样，荀子仍然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说话内容能不能让女儿听到，但最后觉得还是必须在这个房间谈这件事。他将视线移回新张房子的身上。
之后我独自仔细思考了你的心情。你在支持等待器官移植的孩子的同时，带着怎样的心情为瑞穗朗读绘本？我也研究了器官移植的相关知识，了解了很多事，也感到惊讶不已，发现自己以前太无知了。原来国内有那么多病童因为无法接受器官移植而痛苦。渐渐的，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失去了自信。这样真的对吗？对瑞穗来说，这样真的幸福吗？我很想知道答案，所以去了那里，去了募款活动的现场。你想要站在对方的立场， 设身处地地思考这个问题，就像小丑鱼和海燕一样。
荀子听到这句话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。原来新章房子来这里之前就已经猜到了一切。
但我还是搞不懂，即使你想要隐瞒真实身份，为什么偏偏要假冒我呢？
荀子的嘴角露出笑容，偏着头说，
因为我担心变装会很不自然，所以需要一个范本。我只能说一时想不到其他人选，虽然我应该事先准备一个假名字，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。说出口之后才发现你的姓氏很罕见，觉得不太妙，真的很抱歉。你不必向我道歉，因为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困扰。不过，
新章房子微微探出身体，
你在接触对面的世界之后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不能说发现了什么，我得到了救赎。
荀子告诉新章房子，他见到了江腾夫妻，而且江腾先生对他说，他无意对因为无法接受孩子脑死而持续照顾孩子的父母说三道四，因为对父母而言，那个孩子还活着，仍然是重要的生命。
正因为这样，我无论如何都希望雪乃能够活下来。
他突然深有感慨，泪水流了下来，他用指尖按着眼角。
我无意评价江腾夫妇同意器官捐赠的选择，只觉得命运很残酷。